接下来给我机会，在你们中间，那个简，
现在那个听过就算了 ，OK， 请你们忘掉，神的话才重要啊。那个，请大家翻开那个《约书亚记》第六章，我们今天要跟大家继续讲那个《约书亚记》。啊，我们今天看的经文是从第一节看到第二十节，啊，不过因为时间的关系，可能我们不要读了 ，OK？ 那我就讲到哪里就读到。啊，什么地方，这样可以省一点时间，你们等一下还有主日学。Okay. 那约书亚记是讲一本怎么样得胜的书，神给以色列人一个很大的应许，凡你们脚掌所踏之地，我都给你们了。意思是什么？只要你有信心，你的脚踏出去多少都是你们的，同意吗？那就是这么简单的意思嘛。其实也是给每一个属神的儿女的。信心对任何一个人都非常重要。你要过一个得胜的生活，你需要对神有信心，而且对任何一个人来讲，无时无刻你都在应用你的信心。你居然会开车回家，你相信你的车是安全的，对吗？不然你敢去开吗？你明天去上班，你相信你的公司还在啊？不会呢，门关掉说对不起，你已经被炒鱿鱼了。你知道湾区是搞成这个样子的，根本不让你进去了。你买一个礼物送给你的太太，因为你相信你的太太没有变心，没有外遇。你去做实验，因为你认为你这个理论呢，那个对的可能性很高，所以有信心才有行动。你没有信心，你就不会有行动；你没有对神没有信心，你就不会去尝试一下去认识这位神。这信心是绝对重要的。你做什么都一样，你只要不愿意尝试去认识这位神，你也永远不会认识这位神，不管神是真的还是假的。所以呢，希伯来书十一章第十六节就这样讲：人非有信啊，就不能得到神的喜悦，因为到神面前来的人必须信有神，而且信他赏赐那寻求他的人。那这个经文就告诉我们说，你要信神是真实的，因为到神面前来的人必须信有神，而且信这位神是慈爱的，是赏赐寻求他的人，不然这位神就与你无分无关了。你需要对神有信心，你才能够领受神哪里的恩典，才能够经历神的大能。你对神越有信心，你就经历神的大能越丰富，才能过一个得胜的生活。但信并不是迷信，也不是大胆，也不是一厢情愿。所以今天这段经文呢，就告诉我们一些很重要关于信心的原则。第一个，信心不是无中生有的，不是你自己喜欢信什么就信什么的，其实很重要，是根据神的应许。第二节经文这里说，耶和华晓谕约书亚说，看了，我已经把耶利哥和耶利哥的王并大能的勇士都交给你们手中，你们一切的兵丁要玩咬这城，一天玩咬一次，六日都要这样行。 OK， 为什么他们知道他能够攻下那个耶利哥呢？而且用一个那么笨拙的方法邀请呢，而不用别的方法呢？是因为神这样讲的。要神没有这样讲，你不要妙想天开啊！你想买那栋房子，你就去，现在有一种叫做prayer walk， 你这一天到晚在哪里绕圈啊，祷告上帝啊，把这个房子给我吧，把这个房子给我吧，结果人家就免费把房子送给你了。没有这种事情的， OK， 因为上帝没有这样讲啊。你也不能说，哎呀，我生病了，那个上帝求你医治我，于是呢你就找几个弟兄姐妹绕着你一直走，哎呀，上帝医治他吧，医治他吧，果然你的病就好了。 没有这种事，圣经没有这样讲啊，神没有这样只跟你讲话。以色列人行动是根据神的话语的，是因为神对约书亚这样讲的，不是他们一厢情愿妙想天开的。今天很多人向神求呢，是完全没有神话语的根据的。那我不会说这样祷告不可以，但是这种祷告呢，是不是神也可以听？神可以不可以不听？当然也可以嘛，是 right? 所以我们才能祷告，好像觉得神没有听嘛。为什么神一定要听你呢？他没有告诉你一定要听你这种祷告嘛？就等于孩子跟父母要东西嘛，你要什么都可以，特别年轻的孩子，特别几岁的哈，他什么都不知道，他什么都想要，那你做爸爸妈妈是不是一定给他？不一定，对不对？不过呢，我相信我们神是很慈爱的，他很喜欢的孩子快乐。所以呢，虽然我们常常求了一些呢不是真正对我们那么有益处的东西，只要不要对你太大的伤害，我们的神都是给我们的，你相信吗？你有这样的经验吗？我在中原理工学院教书的时候，我有一个很好的同事 Purdue 的博士，我们大家一起回去，那个时候十几个都是美国回去的海归，是70年代，很少人回头的时候。他后来也当了牧师了，他刚信耶稣，还是学校团契信耶稣的。他信耶稣的时候，当然圣经很不懂嘛。有一天他就开着他的老爷车送很多弟兄姐妹一起去团契，怎么晓得那老爷车就路上抛锚了？他其实不太懂圣经，不过听过好像耶稣基督啊为病人祷告，一祷告那个病人就好了。他说，假若我为这个车子这样祷告，是不是也能够灵验呢？于是他就把手按在那个汽车车头的上边，他大概知道一点什么叫按手祷告，就祷告上帝啊，让这个车行走。然后果然呢，再去开车就发动起来了。然后他还很高兴啊，到处讲他的见证啊。那些教会里面信主比较久的弟兄姐妹一听啊，头就大了。神是很听祷告的。但是更好的祷告是按照神的话语，你要过一个得胜的生活也一样。假如是上帝叫你做的，就一定无往而无利。所以基督徒要认识神的话语，就好像我昨天晚上在渊源的家哈，要是圆圆是圆圆圆圆，我没有搞清楚。OK， 吃饭嘛，他是一个对那些医疗保险福利的专家嘛，对不对 ？OK， 我们很多人就不懂嘛。当你不懂的话呢，你就没有办法利用那医疗保险给你的福利，你就会失去很多的好处嘛。但是你只要懂的话，你就比较懂得使用那个保险给你真正的好处。神的话也是一样的。圣经里面呢有超过1000个应许，到底你知道几个？既然是神的应许，就保证你万事万灵，同意吗？不是神的应许就不一定灵。比如说奉献金钱，神说只要你奉献金钱，忠心做奉献的人，神就打开天上的窗户给你。圣经又说少种的少收，多种的多收，有好多地方讲到关于奉献。我从12岁的时候信耶稣，就开始学11奉献，其实没钱的，就从零用钱里面学习11奉献。教会鼓励我们把那旧邮票那个拿下来拿去卖钱，也可以奉献，对吗？结果我会变成穷光蛋吗？没有哎，我来美国念书是没有奖学金的，我家里也没有钱给我的，只够钱给我来到美国。我很记得我离开家的时候，爸爸妈妈还以为香港的东西便宜，比较便宜，那个时候就拿着两个大箱子都是衣服，就拿到这里发现人家都不穿这种衣服的，后来都丢光了。 OK， 然后就给了我$2000，那个是很多钱啊，我是1967年的留学生，就够我一年逃一年的使用，我已经比很多人更幸运了。但爸爸妈妈，我很记得我离开家的时候，爸爸妈妈说，这是我们变卖所有用尽一切要借要什么，就只能给你这么多钱，以后就请你自己负责自己。我请问，对一个20岁的年轻人怕不怕？但是神就是这样供应，每年暑假去打工，后来毕业找工作，神从来没有去误事。我立定心志不打黑工，结果不需要打黑工，我能够念到毕业。我在那里讲过我毕业的见证，找不到工作，我银行只剩下200块钱，我就把它通通丢到奉献箱的里面。第二天就有电话打来，你过来 interview， 一个礼拜以后我就找到工作。我去台湾教书，拿美国1/5的薪水。我回来的时候，我不知道怎么找工作，人家问你，你上一份工作赚多少钱呢？$300，人家说这种人一定没有人要的，我怎么敢请他，对不对 ？OK， 结果怎么样呢？这我跟我太太都很难找工作，她医生啊，她要找个先要找一个医院愿意收她重新来实习啊。那个时候人家连香港是什么都不知道，只知道香港有个湾仔，有个苏西旺，那海滨去的地方。我有一天送我太太去医院了，我还安慰我的太太，没关系了 ，OK， 你先找工作了。我那个在美国毕业的人，你去了哪里，我就跟到哪里。其实我心很慌啊，离开加州还懂得有地方找工作吗？于是他送到医院，然后我们从医院，他去 interview， 回来我们上 freeway， 下午6点钟，礼拜五的晚上。我看到一个公司，那个招牌似曾相识，因为我看很多报纸看哪里请人，但没有请工程师。我就说去拍门碰碰运气吧。你知道礼拜五在美国，特别几十年前了，不像今天忙成这个样子，叫什么 TGIF， 是什么意思啊？是去大快活的时间嘛竟然里面有人，一敲门，有一个人探个头出来，问我你来干什么？我就把 resume 递上去。其实我完全没有要求什么，就希望那个起码就省了一个邮票嘛，就递个 resume 上去。他在门里面看了大概1分钟，他说你有没有空啊？你能不能进来聊聊？我当然有啦，就把太太丢在那个停车场里面，我就进去聊了，聊了大概1个钟头。他没有问我你3份工作是什么 ，OK， 啊，你到底那个赚多少钱啊？他只是问我你到底想要多少钱。我这个人有点小聪明了，基督徒也可以有小聪明嘛，没有不一定要做笨蛋嘛 ，right？ 我就做了很多研究嘛，以我那一年毕业教，我没有跑到台湾教书，这些教书的经验对于做工程师一点用都没有的，你知道吗？不，假若我一直在美国，假若我一直做工程师，做到那个年头，我大概应该值多少钱，我是知道的。然后呢，我就偷偷加了30%上去，因为我想讨价还价嘛。结果这个人二话不说，你什么时候想来上班呢？所以我去了台湾2年了，我薪水就加了30%。这上帝很奇妙的 ，OK？ 你永远不能给神多过他给你的，这个叫什么？其实这个就是圣经马太福音6章的原则，你先求神的国跟神的义，这一切就加给你了。我因为信了耶稣很大的损失吗？我就会告诉你，我想都没有想过我可以开公司，想都没有想过过了几年 就公司上市。还好感谢上帝没有让我有钱的好像 Bill Gates 一样，不然呢、啊，不是不爱上帝，我就需要花我全部的时间来管理我的财产。圣经很多这样的应许的，你只要按照这应许求，按照神的心意来生活，你就发现神的话是能够兑现。第二，我们来看，信心是因为你有神的同在。第八节说，约书亚对百姓说完了话，七个祭司就拿着七个羊角走在耶和华面前吹角，耶和华的约柜在他们后面跟随，要带兵器的走在吹角的祭司面前，后队随着约柜来行。所以他们攻打耶利哥的时候呢，这个约柜既不在前面也不在后面，而是在中间，前面有祭司有些军队，后面就老百姓这样跟着。这约柜代表什么呢？约柜就代表神的同在，因为在约柜之顶有一个叫施恩座，施恩座是两个天使的，然后中间什么都没有的，因为神是不能用个物质的东西来代表的，任何物质的东西来代表上帝，你亵渎了上帝，所以里面是没有的。不过呢，神的荣光就在那里显现，而且我特别喜欢施恩座。为什么那个不叫审判座呢？原来神是很慈爱的，很有恩典的，你来到他的面前，他很乐意施恩给你，所以那个是施恩座。约柜就代表神的同在，而约柜在他们中间就代表神在他们的中间。当有神在你的心里，在你的家庭里，在你的工作的地方，你就能够有信心面对一切人生的挑战，因为你所不能的神能。我前几天呢提到，这人是很脆弱的，你怎么能够靠你自己呢？你下一分下一秒会发生什么你都不知道。就在大概应该不到一年前吧，一批从中国大陆来美国这个叫游学生，中学生来美国，说是念书顺便理解一下美国。从前的一代人不可能有这种经济能力，接待人有了，十几岁开心得不得了，去美国遥遥迪士尼乐做一个韩国的航空公司，就在飞机降落的时候，在旧金山机场就撞到跑道上，因为降得太低，坐在最后面两个学生，这些都是很优秀的学生，就这样死掉了。有一个还死得冤枉，因为那个飞机着火，那救火车去救，满地都是泡沫，那泡沫盖住那两个人，结果后来那个救护车驶过，就把他斩死掉。他来美国的时候，不是很盼望能够成行吗？来看看这个花花世界吗？怎么会想到是这样子收藏呢？但人哪里有一个人能够有把握说我一定不会遇见困难，不会遇见意外呢？只要你有上帝的保守，你有神的同在，你就能够面对人生一切的挑战。我自己也遇见过几次，讲老实话是生死攸关的事。当我还是二十来岁，毕业没多久，有一次我带着一堆人去参加退休会，开着一条非常弯曲的路的上面，那条路呢，那个时候还没有修得太好， 两边呢，迎面来的车跟这里去的车中间是没有护栏的。我起初走在慢车道，后来觉得为什么前面的人都走那么慢，我就想开到快车道，越过前面的车，因为旁边快车道还是很空嘛。我真的年轻人呢，太笨了，人家不走是有道理的，同意吗？但我一开了过去，才发现原来前面有个交通失事刚发生的，因为那条路弯，没有办法看得到，那个车90度横在两条 lane 的上面，那个距离近到根本没有办法避免撞上，我就紧急刹车，结果车不受控制，拐了180度。但是呢，既没有撞上那个慢车道的车，也没有跳到隔壁，就更糟糕，是迎头撞，是死定的。那个年代连 seat belt 都没有的，我看见哇，所有的车对着我来。后来我看我的手指，每个指甲底下都出血，因为我抓住那个方向盘那么用力，我只有时间喊那句主啊。那这种事情我不知道你们人生中有没有发生过，在我的生命里面发生过绝对不止一次。假若不是神的怜悯，今天我不会站在这里。还不只是意外，一些的试探，因为我们基督徒很笨的，有时候试探来不知道的，你知道吗？然后回过头来才说，哇，好险啊，假如我拿了那个钱，假如我跟那个女人多谈几句，我死定了，你知道吗？真的就是这么回事嘛。所以你需要有神的同在啊，因为我们不知道会遇见些什么，但是并不是拿了一个有形的约柜啊，顶上挂个十字架你就大吉大利啊，好像那迷信的人啊，这边阿弥陀佛，那边就咒住别人做伤天害理的事情啊，这样怎么可能上帝会与你同在呢？撒母耳记上第4章就警告我们一个这样的事情了。那个时候以色列人远离上帝啊，啊，但他们要跟非利士人打仗，他怎么办？就把约柜抬了出去嘛，就好像我们挂了十字架了嘛，一定大吉大利。我们看你们很多人在车上也挂个十字架，中国大陆人挂毛像，这个是心理作用。我希望你们挂十字架是为了做见证，我是基督徒啊，并不是这个十字架就会保佑你啊。结果呢，神的约柜竟然被掳，他把约柜抬出去一点用都没有，结果大败。神与你同在不是因为你抬了个约柜出去，神与你同在不是因为你礼拜天来教会，甚至不是因为你刚才奉献的时候把点钱放到奉献袋的里面。神的同在因为你愿意敬畏上帝，当你敬畏上帝，你就有神的同在，你就能够面对任何挑战，你都可以有信心。第三点很重要，第十节说，约书亚要吩咐百姓说，你们不可呼喊，不可出声，连一句话都不可以出，等到我吩咐你们呼喊的日子，那时才给呼喊。信心很重要的学习是什么？拒绝自己的意识，接受神的意识，你就能够对你的前进有信心。信心并不是说我喜欢干什么就干什么，反正我大胆嘛。神接着约书亚吩咐那些百姓说，你不能呼喊，不可出声，连一句话都不可以出口，显然是违反人的天性的，同意吗？人不是很喜欢讲话吗？大敌当前不是更喜欢讲话吗？要用一个那么笨的办法邀请来酒，大家不是大家讨论吗？ 我们中间的 PhD 不是讲讲到底这个行不行得通啊，你这走来走去这城怎么攻下来啊，有可能吗？万一那些敌人呢、啊？那个耶利哥城的上面石头丢下来，间隙下来，我们不是死定吗？为什么要用这笨的办法 ？OK， 我们就多多讨论了。今天北美啊，教会很多声音的，就因为这样的原因，我们都太聪明了。任何一件事呢，有五个 PhD， 有五个不同的解决方案，而且每个解决方案都不一样的，每一个人都对自己很有信心，认为他的方法是最好的。我就听过有主日学老师竟然因为要送主日学生什么礼物就吵起来，一个说应该送铅笔，铅笔很实用，让他们觉得要画东西，另外老师说送铅笔有什么用，他家里笔一大堆，我们应该送气球，你既然送东西要送给他喜欢的东西嘛，干嘛要送气球呢？那于是一个铅笔一个气球就两个人吵起来了，然后慢慢呢还会把它属灵化，把它升温，你知道我们吵架最厉害就是把跟道德无关的事把它变成道德化，一个人说你送气球你很不属灵，是爱世界啊，这个人说你送铅笔你没有恩典那就不可收拾了。今天很多时候夫妻吵架都是这个样子，叫我们不寻求神的心意，不接受神的约束，你所做的事就非常的麻烦了，你的信心就不可能是真正的信心。基督徒很需要学属灵的功课，基督徒生命的长进是越来越多接受神的约束，我们看重神的心意，看重神的话语，不是我自己喜欢怎么样就是怎么样。那基督徒要学的道路是要舍己的道路，你越愿意被主来破碎你，你越愿意舍己，神就能够用你。彼得三次不认主以后，他在提比利亚的海边在那打鱼，耶稣没有责备他，耶稣在岸上预备了炭火，预备了鱼，而且让他们一下打到153条大鱼。在当彼得吃完饭以后，当耶稣问过彼得你爱我比这更深吗以后，耶稣就讲对彼得讲了一句话，他你年少的时候自己书上带子随意往来，但年老的时候就伸出手来，别人把你书上带你到不愿意去的地方去。这是个成熟的彼得后来的表现，因为成熟的基督徒不会说我喜欢什么得什么，一个成熟的基督徒不是上帝你要听我的，一个成熟的基督徒是神啊我要听你的，你接受从神来的约束，神就赐福你的生命，你的家庭就会有神的爱，你就能够对你的前进有信心，因为神要负你的责任。信心不是大胆啊，想什么就求什么。有一个世界知名的牧师，他的教会全世界最大，十几万人，写了一本书叫《适度空间》呢。但是里面讲的不是信心，他说信心就是大胆，只要你大胆就可以了。我就会告诉你，大胆跟信心是非常不一样的。有一次，有个姐妹按照他的方法求辆脚踏车，结果得不到，于是找这位牧师啊，他说为什么你都照着你的方法求脚踏车了竟然找不到呢？啊，那个牧师其实也有点小聪明啊，他跟他讲，你到底跟上帝求的脚踏车是什么颜色的，你到底那个轮胎是22寸呢还是24寸还是26寸呢， 你求的脚踏车到底几个档的？他说我没有告这样祷告。哎，那牧师说难怪你得不到嘛，你没有告诉上帝你要些什么嘛。啊，后来他还教人家怎么找个丈夫。 OK， 你认为他应该多高呢？应该多帅呢？要几个学位呢？是如何温柔体贴呢？啊，你要告诉上帝，就好像我们做工程师的人的写 specification 一样啊，写一个那个规格，这个是我所要的，上帝就会照板主碗，照样就送你一个。我告诉你，这个不叫信心啊，这个简直狂妄。感谢上帝，这个牧师现在吃了官司，别人就告。假若你坐那的车子，你对那个司机很有信心，你会不会随时随地告诉他，哎，前面红灯，啊，前面 stop sign， 哎，前面又右拐了，哎，前面有个行人了，要小心小心。只要你一天到晚要这样子告诉他的，我请问你对那个司机叫做有信心还是没有信心啊？是毫无信心啊。所以你不要乱信那些传道人，所以你也不要看那我那什么那个简介啊，啊，就特别来听到，你不需要的。重要是这个才是值得我们相信的嘛。哎，信心不是大胆，信心反而是我们受到神的约束啊。我们常常讲信心，我们说我们信心不够啊，其实我们信心以之前的准备才是最重要的。叫我们这个人不受对付，不行在神的心意的里面呢，你认为神会赐福于你吗？神会与你同在吗？越是大的事情，越要受严格的训练。叫你开汽车，你只要学个几十个钟头，知道开汽车的规矩是什么，你就可以开车了。开车的规矩就是一种约束，同意吗？这个就是为什么你要学开车的原因。但你去开飞机，你就不能只学几十钟头，你可能要学几百个小时。我们中间好像也要学飞行的，你学开飞机，你就受更多的约束。上帝能够用你，上帝能够与你同在，上帝能够让你无往而不利，但你必须要学习接受神的约束。第四，信心是安息在神的信实的里面。做基督徒没有那么累，我跟你讲，你看我不神那一天到晚嘻嘻哈哈的吗？我特别觉得那些把脸拉得很长啊，苦瓜干一样的传道人呢，我就有时候心里想，我不敢公开讲太多了。我说做传道人那么痛苦，那你为什么要干下去呢？而且做基督徒很痛苦的，为什么要做基督徒呢？对不对？十一节讲说，他使耶和华的约柜腰城，把城腰了一次，众人就回到营里，就在营里面住宿。第二日众人把城腰了一次，又回营里去了，六日都是这样行。虽然他们天天要去腰城，但是神是很有恩典还有怜悯的，并不需要把命都那个都要那个牺牲掉。他把城腰了一次，拜拜，可以回家睡觉了。 OK，然后第二天也邀了一次，拜拜，也可以回家睡觉了。一直到最后一次才一直邀了七次，就是这样子，六天都是这样行。就等于呢，我们神给我们有一天叫可以特别用来敬拜神的哈啊，所以呢，旧约时代叫做安息日，新约时代我们用礼拜天来敬拜上帝。我们只需要六天很努力的做工，那以今天美国的情况，礼拜六礼拜五你努力做工啊，努力读你的书，礼拜六呢也要做你的家务，也很劳苦，礼拜天也就献给上帝啊。神是一个叫人安息的神，力量是从安息里面而得来。所以真正的信心， 我们能够安息在神的恩典跟神的信实的当中。因为信心有果效，不是因为我们的胆子很大，也不是因为我们比别人更努力，我们应当努力，我应当比别人更努力一点，但是我们更应该学习安息在神面前，从他得到力量的功课，因为他是真正帮助我们走过人生所面对的挑战那一位，因为他是可信的，以致当我们信靠他的时候，我们自己就再没有压力。我们不是自己来做工，是让神透过我们来做工。我们之所以能够信，不信我很有胆量敢去做那件事，而是因为我们所信那位神，他是位可信的神。要神不可信，你怎么信都没有用。很多那些不认识上帝的人，把所有宗教看着一样的，要成则灵，只要你肯信，信得够迷就会灵了。真的吗？假如这样子啊，我们那念理工的人，念物理的人啊，所有物理学的定律都要改写了，所有这些定律的话呢都有可能变化的，只要你很诚，那个苹果就不会从树上掉下来，而是会从树上飞上去。你只要信得够迷就可以这样发生，怎么可能有这种事情嘛？是妙想天开嘛？我能够十来个小时就回到中国，是因为我坐的飞机有这种能力，我信任这个飞机可以做得到，我坐上去，我就果然十几个钟头就回到中国。假如你不坐飞机，你说我要游泳回去，人定胜天啊，天天练习游泳，于是有一天你就在什么那个这里海滩是什么，你就跳到海里面去了 OK， 那结果是什么呢？你就去了，不是中国，是天国，魂归天国。信心就是能够有果效，所以你信的东西是可信嘛。有一个例子是非常好的，在你们 Florida 也很多湖，不，你们这里不结冰的，不够冷的。在 Minnesota 那地方也很多湖的，那个地方叫 State of Thousand Lakes， 有一千个湖的国那州啊，每逢到冬天呢，那个湖就通通结冰了。你只要去的时候，就可以看到有人呢挖个洞在那里钓鱼的。OK， 那我也去过那边。现在有两个人了，两个好朋友。大概12月吧，天气开始冷，湖开始结冰，他们就想去溜冰。一个人胆子很大了，他说我们可以溜，另一个人说千万不能溜。因为上个礼拜有个人溜冰，那个冰不够厚，他裂开了，所以掉下去淹死。一个人很有信心，我一定做得到，一个人毫无信心，于是这个有信心的去溜，溜得非常开心，没有信心的去溜，那个冰就裂开，他就掉了下去，因为他不够信心。没有这种事嘛，同意吗？换了现在2月份了，这冰已经很厚了，这两个朋友也照样去溜冰，一个胆子很大，哎，我出去溜，另外胆子很小，他说千万不行啊，3个月前不是有人掉了下去吗？于是呢胆子大去溜当然没有问题了，胆子小去溜因为他没有信心，于是冰也裂开了。没有这种问题嘛，冰裂不裂开跟你信心大小是没有关系的，你知道吗？跟你那个冰本身可靠不可靠是绝对有关系的，同意吗？所以圣经告诉我们说，你假如只要有信心像个芥菜种啊，叫那个树连根拔起丢到海里面去都是可以的。那是什么意思啊？芥菜种是表示小还是大？小嘛，他说只要你有一点点的信心都行了。 因为问题不在于你信心的大或者小，而在于你信的对象可靠或是不可靠。听懂这个没有？你就不要再听那些什么十万人教会的牧师讲废话了。当然你不能毫无信心，但你没有信心到我根本不去溜，你就永远溜不出去。所以信耶稣也是这样的，其实我们刚信的时候也不是很大信心嘛，对不对？有时候半信半疑嘛，有时候刚信的时候，哎，到底是不是真的，不可以试试，对不对？那你的信心就越来越大了，起初不敢求太大的事，求这一点点的小小的，哎，神果然也听啊，然后你慢慢那个信心就增加，你就发现，哦，原来整个人生的路都可以交给上帝的。当我把自己完全交给上帝，这事实在是太美好了。神就为我们一生都负责任，不需要搞到焦头烂额才跑到上帝面前，上帝请你帮我收拾残局吧。第五个，到他们第七天了，要了七次。OK，十六节说到了第七次，祭司吹角的时候，约书亚就吩咐百姓说，呼喊吧，因为耶和华已经把城交给你们了。信心要学什么？宣告神的得胜。为什么约书亚吩咐百姓呼喊呢？这个不是为自己壮胆的行动啊，而是因为耶和华已经把城交了给他们，是神的应许，于是我们来宣告。他们其实不是在攻取那个城，他们只是接收那个城。你怎么样接收神已经完成的工作呢？我们需要宣告，我们需要迈步出去。当你不宣告，你不愿意走出去，城仍然不是你的，所以这个踏出去就变得非常的重要了。信心不只是心里面的事，真正对神有信心一定会变为行动。这行动就是我愿意跟随神的旨意，我就按照神的心意而行。你就发现当你这样行的时候，果然神的应许就会实现。其实这个就是以色列人一直要学的功课。当他们过红海的时候，这摩西举杖，海水分开，你们走过去，这个容易不容易？这当然容易啊，我看到海水分开我才走过去嘛。但是过约旦河不是这样过的，约旦河的河水是没有分开的，是那些祭司按照神的吩咐抬着约柜，就把脚就踏到水里面去了。但奇迹就发现了，当他脚一踏进去，水就分开，他们就走在干地的上面。他们不过是领受从神来的应许，他们不过是宣告神已经完成那个事实，但这个需要信心。这个也就是为什么祭司先走在前面呢？教会领袖应该比一般弟兄姐妹更有信心，你活出一个信心的榜样，让别的弟兄姐妹就可以跟着去。就好像很多年前美国开发大师部的时候啊，政府因为要吸引人去啊，那个地是不要钱的啊。你们这边怎么样我不知道了，我们在加州很多街的名字都是人名，反正这块地就是他的，这块地就是他的，你只要去，你说哦，这块地属于我的，就是属于你的。但是只要你不去，你一样都拿不到。从前有个流浪汉啊，他死掉啊，人家就发现原来他有个恩人曾经给了他一大笔的资产，他还拿着那个支票。他穷得要命，他在街上讨饭，他一直不敢把那个支票拿去兑现，因为他不知道这个是真的还是假的。 于是最后他就饿死。我想今天神的儿女有类似的问题，神没有给我们的我们很想要，神给我们的我们不敢要，就大概不可能吧。当你不能对神有这种信心的话，你就永远不能经验神迹。但你我还是按照我们的经验，我们自己的能力，这个事大概可以做，这个事大概不可以做。我告诉你，怎么可能有神迹呢？你做的事都是你能做的，你不做的事都是你不能做的，那你当然看不见神迹嘛。第六个，信心是以神的利益来做你的利益。他们攻取那个城的时候，神特别吩咐他们，务要谨慎，不可取那当灭的物，恐怕你们取了那当灭的物，就连累以色列的船营，使船营受咒诅。唯有金子银子和铜铁的器皿，你们都可以拿走。 No， 就是说都要归耶和华为圣，必入耶和华的库。属于你的神给你，属于神的你不能据为己有。当你把该归给神的归给神，你就发现神给你的远超过你的所求所想。感谢上帝，我们做神的儿女是信心的道路。我跟大家讲过我的经验嘛，当我去台湾教书的时候，我从来没有去过台湾读书。很多人以为我是因为去台湾读书去台湾教书，其实不是。我们香港人讲老实话了，很糟糕的了。我们对大陆人也看不起，那个年代对台湾人也看不起，为什么跑到台湾呢？ OK，还好我是基督徒，没有这种歧见了，没有这种偏见。所以我离开去台湾的时候，整个团契在欢送我，好像把我送去当兵去送死一样，买了个大蛋糕，没有人去过的嘛，大家唱诗歌 God be with you till we meet again， 好像要上天堂才能见面了。啊，我也年少啊，年轻人呢、啊，觉得哇，何等激昂啊，像金哥被派去弃秦王一样，风萧萧兮易水寒啊，壮士一去兮不复还。哎呀，我要为主啊，我要服侍主啊，我愿意走这个十字架的道路啊。我在美国，团契的姐妹又不敢追。这个叫 conflict of interest。 你当团体主席老是盯着那些漂亮的姐妹们，那这个很不合理嘛，对不对？然后我就想，我这辈子大概很晚才能结婚了，因为我们这种基督徒嘛，总不会一见钟情嘛，要先交往个五年，看看他灵命到底好不好，是不是同性合意，在祷告祷告祷告，然后呢清楚神的旨意才能够结婚的。怎么晓得我进台湾，台湾政府竟然不给我进去？我是行政院发聘书的，还补贴我回去的，竟然呢警备总部不卖账，怕我是匪谍，于是呢要求一定要保证人才给你进去。那我就没辙了，学校都快开学了，也只好就在香港等。香港等来等去没事干，太无聊嘛，就看看还有没有以前的同学，就发现我的太太还单身没结婚。我们是同一个中学的，同一班的，同一个团契的，不过当年我绝对不敢追这个人，他是 head prefect，非常受学校重视的，香港大学医科毕业，哪里找啊？怎么敢高攀这种人呢？不过来美国呢，没有学好别的， 就学了脸皮越来越厚，因为要去做 waiter， 于是就约会他出来，就在十天里面约会三次，事就这样成了。神的物应该归给上帝，神绝对不会偏待你。你以为还要再等个五六年娶个台湾姑娘，结果上帝又没有这样安排，就把香港我同班里面最好的同学，好多人追他你知道吗，很多基督徒团体基督徒追他都没有追到。我也实在觉得他一生人做的最笨的决定就是嫁给我，我也不懂一个那么聪明的人怎么会做这样决定。你知道他在香港的话早就做了医院院长了，那有几个佣人家里还要来美国洗碗。 OK， 感谢上帝，神为我安排的是最好的，不然我今天做什么牧师？你把神该得到的归给上帝，你就不需要再担心你自己还需要些什么，神绝对会为你安排，而且神为你所安排的远超过你自己能想象出来。最后第二十节说，百姓听见脚声就大声呼喊，城墙就塌陷，百姓就上去进城，个人往前直上，张城夺取。信心要尽得神要你得到的，不要拿的少。列王记不是叫个王吗？他病快死了吗？他被亚兰人逼害得很厉害吗？那个先知就告诉他，你射箭嘛，他就随便歇一歇嘛，歇了三箭是不是？那结果那天先知啊，实在在哪里叹息，那多歇几战就把敌人就灭绝了嘛，就没有后患，你为什么只歇三箭呢？你就只能打胜三次。我觉得今天基督徒很多时候都是这样子，叫你真的对神有信心，神要你做什么你就做，神给你什么你统统要，绝对胃口要大一点。圣经怎么勉励我们说，你们要大大张口，我就给你们来充满。大大张口是什么意思啊？胃口要大一点啊。当我们真正跟随主的时候，你就发现神给你太多的东西，多到无处可容，而你真正的信心是什么？你就有大的胃口，神给我我都要。当神说凡你们脚掌所踏之地我都要给你了，正确的反应应该是什么？我尽量踏出去。你不是哎呀我这个人是很谦卑的啦，我是很容易满足的啦，上帝对我那么好一点点就够了哈，我就圈个哈，大概一个房子嘛，你们这里好像比较大了，很可能8000尺嘛，我能盖个房子我就很开心了，对不对？ No， 为什么不能一亩地呢？为什么不能10亩地呢？你要盖个礼拜堂为什么一定只能那个做个200人呢？为什么不可能有500人呢？为什么不可能有1000个人呢？只要你爱主，你的事就能做得出来，只要神给你应许你就一无所惧嘛。真正的信心不需要谦虚，真正的信心是神给我的我都要。你就会发现神的作为远超乎你所能想象，你的人生就产生变化，你就经历神自己的作为，你就发现神果然是很真实的。感谢上帝，当我们走这样的路呢，人生是没有压力的，我跟你讲，人生是没有压力的。为什么你我有压力？因为你把那个担子扛在谁的身上啊？自己的身上啊。耶稣说我的担是轻型的，我的轭是容易的。 我们不是不应该好好努力读书，好好做工作。我认为每一个基督徒，你应该在你岗位上面发挥到淋漓尽致，来荣耀上帝。但当我们尽上我们的本分，神要赐福于你，远超过你的所求所想。我们低头来祷告。天父上帝，我们谢谢你的恩典，你是位可以经历的上帝。主啊，你今天帮助我们有正确的信心，我们因为你的信实，我们信靠你，我们因为你的信实，我们勇敢地把自己放在祭坛的上面，我们因为你的信实，我们不怕走一条十字架的道路，因为我们越敢这样把自己摆上，你的作为就越要通过我们的人生被彰显出来。我们为此献上感谢与赞美，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，